公子华来见他父亲郑文公，说事儿都办好了。郑文公挺乐，赏了他儿子好些钱，让他好好读书练武。过了没几天，齐桓公派来了一个使臣，这个使臣谁也没惊动，到了郑国找了一个驿馆住下，托了一个熟人把桓公的书信交给了郑文公。郑文公打开信一看，差点昏过去。这两天他正闹心呢，郑国上上下下一致反映，败坏郑国的祸国殃民的人就是申侯，一致请求郑文公处置申侯。本来挺好的事儿，全让他闹坏了，再这样下去郑国就亡国了。文公拿不定主意，处不处置申侯？处置他吧，他还真给我出了不少好主意，不处置他，这国中大臣和全国的老百姓都反对他，千夫所指，无病自亡啊。就是一千个人都用手指杵的你，你就是没什么毛病，也得叫大伙杵的死。没有一个人说你好，你还活个什么劲儿啊？申侯本人当然不知道啊，文公知道，他正在为这个事儿着急上火。现在又接到齐侯小白的信，把他大儿子公子华到齐国的所作所为前前后后全给他写上了，可把郑文公气坏了。他立刻把那几个大臣找来了，把信给他们看了看。这几个大臣一看全傻眼了，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。这公子华想干嘛呀？他怎么能背着国君这么做事儿呢？郑文公一听，你们还问他想干什么？他想篡位，他怕国君的位子落不到他手里。这几个大臣就问他，那您打算怎么办呢？这还用问吗？我能容忍这个逆子吗？能容忍这样的祸害吗？我立刻将他斩首。大伙一看，劝也劝不了了，文公要把公子华杀了。千岁，您大义灭亲，处置您的儿子，这个事儿做得对。如果国人知道之后，都会称赞千岁您，但是您不能光处置世子一个人，要杀的话不能光杀公子华。郑文公一听，那你们说还杀谁呀？还要杀申侯，他祸国殃民，要杀就应该把他也杀了。言之有理，从现在起我就跟楚国断绝关系，我就抗旨不尊了。你们去安排吧，把公子华和申侯全杀了。我给桓公回封信，好好道道歉。从今以后，咱们追随齐国，绝无二心。郑文公下了决心了。这几位大臣一听，那就遵旨行事吧，就把公子华和奸臣申侯全杀了。文公写了一封信，派孔叔拿着书信带着礼物去回复齐桓公。孔叔见着桓公，把来意说明，然后恭恭敬敬的 把书信往上一递，这是我家主公写给您的，我们知错必改。齐桓公看过信之后挺高兴，信上写得很清楚。文公说，在会盟的时候他偷着走了，这不对，可也不能全怪我，是因为我手下有一个佞臣私通楚国，与我没有什么关系。多亏这次齐侯您提醒我了，我才知道我身边既有佞臣也有逆子，我把他们全处置了，从今以后我们郑国就是您的属国了，有个大事小情您只管调遣。桓公特别高兴，亲自设宴款待孔叔大夫，然后写了一封回信叫孔叔带给郑文公。这封信的意思就是说，过去的事情就既往不咎了，这责任也不在你的身上，就把孔叔大夫打发走了。桓公心想，多亏我听了仲父的话，这事儿啊才没出什么偏差，觉得这个事儿做得很漂亮。刚把孔叔大夫打发走，从洛阳传来一个不幸的消息，周惠王宴驾了。谁来继位呢？谁当周朝的天子？齐桓公很紧张，立刻把管仲找来了。仲父不得了了，天子突然宴驾了，也不知道咱们保的那位太子能不能登基。咱们下了这么大的力量，宣誓立盟，上书天子，福保太子，现在咱应该怎么做？管仲一听，这事儿可不能耽搁，应该请太子正登基继位，咱们得给朝廷施加点压力，光等着听信儿这不行，要立刻行动起来，请各路诸侯联名上书，一个是吊唁天子，另一个是恭贺太子登基。齐桓公马上着手准备，会合各路诸侯给朝廷上书，朝中的大臣就得到了这个消息，各国诸侯力荐太子正登基，如果不立太子正为君，那就麻烦了，齐桓公会率领诸侯打进洛阳。不光文武紧张，把惠后也吓坏了，他本想叫他儿子公子带继位，他正跟心腹大臣商量呢，突然听到了这个消息，齐桓公率领诸侯杀往洛阳，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福保东宫太子继位。从表面上看是吊唁先王，实际上就是为太子正继位来的。当时就把惠后吓住了，他也不敢提叫他儿子公子带继位了，就把这个事儿压下了。这娘俩只有背地叫苦了。文武大臣都知道桓公的用意，再者说国不可一日无君，咱们要立刻请太子正继位。这位太子正面南背北登基坐殿了，他就是历史上的那位周襄王。太子正继位，他心里十分清楚，他能登上皇帝的宝座，多亏了齐桓公小白呀。他不知道怎么感谢小白好了，他是祭天祭地大 赦天下。然后派大臣宰孔带着很多祭礼去拜见桓公，同时下了一道诏书，加封齐桓公，赐他半副銮驾。别管是文官还是武将，只要你从桓公的门前经过，文官要下车，武将要下马。要是桓公到京城面君，不必行大礼，三拜九叩，点个头，行个礼就行了。还给了一个特殊的待遇，可以带剑上朝。在上古年间，这个待遇可不得了啊，简直是至高无上。除非你救过皇帝的命，皇上才允许带着宝剑去见他。在那年头，哪能带着兵器面君呢？不用说宝剑，水果刀也不行。周襄王对齐桓公是足这么一通风啊，这里边一大半是感恩回报，就差封桓公一字并肩王了。同时周襄王嘱咐宰孔，你传我圣旨的时候一定要当着各位诸侯，别人下跪磕头桓公不用，给我鞠个躬行个礼就行了，不必行大礼。你告诉桓公小白，以后有什么事情直接给我上书。宰孔一一记下，带着祭礼来见桓公，不用到齐国，走到半路就碰上了。齐桓公会合好几路诸侯，准备奔洛阳，把人马驻扎在洛阳的边境，给朝廷施加压力。这时有人来报，太子正已经继位了，看来自己这番举动还真起作用了，给了朝廷很大的影响。这时圣旨到了，筑坛接旨，宰孔在各路诸侯的面前宣读圣旨，诸侯山呼万岁。圣旨特别提到加冕齐桓公，给了桓公很多的荣誉，大家都很羡慕，把圣旨高高供起来，诸侯朝拜一番。当桓公要下拜的时候，宰孔把他搀扶起来，你就不用拜了，不用说见了圣旨不用跪拜，以后就是见了天子也不用拜。我刚才读圣旨的时候已经宣读过了，你没听清楚？桓公说，我听得非常清楚，不过作为一个臣子，不能胸无礼序，该拜我还得拜。所谓礼者，就是恭俭庄敬礼教也，礼者皆之以礼也，序者次第之分，就是要讲究个先后大小，所以我要叩拜。宰孔一看，这也没什么可说的了，齐桓公是三拜九叩，这一拜不要紧，他身边的那些诸侯都十分敬佩，看看人家桓公，天子给了那么高的荣誉，可是桓公把自己的位置摆得很正，还是周朝的一个臣子。等桓公拜完之后，大家都陆续参拜圣旨。齐桓公设宴款待宰孔，宰孔说，桓公千岁，你看看这些祭礼怎么办呢？圣上叫我亲自交给您。桓公看了看祭礼，他笑了，老臣非常感谢圣上的赏赐， 可我不能独享，我要把祭礼分发给各路诸侯。所有来的诸侯都很激动。宰孔完成任务，他告辞了，大家送了一程。宰孔走在路上，他心想，桓公也太客气了，也太谦虚了。如果一个人谦虚过火，也让人发毛。齐桓公什么意思啊？他当霸主这么长时间了，在中原九合诸侯，按他的身份，按他的影响，他至于这样吗？一时间想不明白。他也不能一天就赶回洛阳，中途得打打尖。走到一个小镇，他派人跟地方官打了个招呼，叫他把驿馆给腾出来。地方官跑来了，跪在宰孔的面前向他请罪。宰孔说，你何罪之有？我就是打你这路过，想打打尖休息片刻，然后再赶路，你有什么罪呀？地方官说，大人您不知道，现在驿馆有人占了，有人比您先来了一步，已经住在这儿了，我也不敢把他轰出去。住的这位也相当了不起。宰孔一听，什么人呢？他心中暗想，别管他是哪路官员，他还大得过我吗？我是奉旨的钦差，皇上叫我出来办事儿的。你说说，什么人住在驿馆了？是晋献公，献公千岁住这儿了。宰孔不由得暗吃一惊，晋献公来了，什么事儿把他给惊动了？一般来讲，他从来不离开晋国，他不好动，别管是什么样的大事，他是得过且过，一般的事儿他都不参加，不是请假就推说有事情来不了。桓公多次会诸侯，他都没出席过，也不知道今天献公怎么了，跑到这小镇来了，还住下了。宰孔告诉地方官，你赶快回去回禀一声，我要拜见献公千岁。宰孔为什么对晋献公这么客气呢？晋侯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，他资格挺老，因为晋国是周天子的晋支，可以说晋之晋派，是正宗的周氏传人。晋国的开国君主就是周成王的弟弟叔虞，晋国建都于唐。这唐在哪儿呢？就是山西故城的西边。传位给献公，他迁都了，由故城西他迁到东南去了。他的地盘挺大，范围也不小，身份也挺高。没想到今天他跑这儿来了。宰孔心想，我得拜见拜见他。宰孔一见献公，两个人都挺高兴，过去都见过，老熟人了，没想到在这儿碰上了。宰孔就问献公，千岁，您干嘛来了？献公说，先王不是宴驾了吗？我听说齐侯小白拥戴太子正登基了，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就赶来了。中原有好多次诸侯会盟，我都错过了，这次我想拜见拜见桓公，久仰他的大名， 也想跟诸侯会会盟。宰孔一听，千岁，你迟到了，来晚了，是吗？宰孔，你这是上哪儿啊？我刚刚传完了新君的旨意，我刚从齐桓公那儿回来，就把事情的经过都跟献公讲了。晋献公赞叹不已，齐侯小白真了不起，我跟他是相见恨晚。宰孔，有些话我跟别人不能说，只能跟你讲。你是周朝的老臣，实不相瞒，最近呢，我家里闹了点矛盾，有点家务事，要不然齐桓公九合诸侯我都没来呀。这家里的事儿啊太多了，我脱不开身。宰孔说，千岁您就别去了，各国诸侯都已经散了，以您的身份也没有必要特意去拜见齐桓公小白。献公谢过宰孔，那我就回去吧，合着我是白跑了一趟啊。晋献公大老远跑来了，想和各路诸侯见个面，建立建立感情，以后有什么事儿好互相照应照应。没想到他来晚了，诸侯都已经散了。他在小镇的驿馆碰上了宰孔，就把他家里的事情跟宰孔说了。宰孔一看献公是愁眉苦脸，他心想，献公的家里究竟出了什么事儿了呢？